康。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昨天啊，我们做节目，就在做节目的那个时候，川普发帖再次踏口了。面对这个结果，伊朗表现得很嚣张，以色列那儿已经最高警戒了，几千将士准备动手了，结果以色列竟然是和我们一样从帖子上看到的通知，以色列跟川普根本没告诉以色列，他就取消了，非常沮丧啊。那说到这场战争，原来我们一直认为有战略、有方法、两个联军等等，我认为这些东西现在都不重要了。川普这个人的性格将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过去讲吧，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看这件事儿非常的明显。另外说到中国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两天前的新数据。前两天竟跟大家聊这个出入境管理制度了，跟大家一块儿啊参与呢，来这个拆解里边的那些暗扣。那现在我们有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新的数据。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现在集体趴窝，咱们把统计局的这个数据，这都是经过美化的，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另外呢，同样这也是前两天的一个新闻，这两天一直没时间说，今天咱们说说吧。最贪腐的军队他还有脸过生日呢，八一嘛。这里边也讲讲习近平的死循环。经过了军改，提拔了自己的习家军，最后又干掉了自己习家军的大部分，他在这儿干嘛呢？因为他也深陷在这个死循环当中啊，提拔自己人再干掉自己人，整个的这个循环在整个这个机制里边就决定了他也身处在这个死循环当中。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说到这儿呢，跟大家简单聊聊。昨天呢，在说到菲律宾、说到黄岩岛、说到台海、东海的时候，我看到有朋友有留言，说大康，你这再反共，对吧？你对中国扩张领土，对吧？声索自己的领土主权，这个你不能反对吧？这个你有什么好反的呢？简单跟大家聊聊啊。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和自己周边的国家都有领土问题的话，你是不可能崛起的，因为你和你周边的国家都高度紧张，你根本拔不出腿来，你怎么能面对世界呢？说到1949年之后，中国和周边的14个国家，如果算上海洋国家的话，将近20个国家全部都有边界问题。你要算上海洋，对吧？那和越南、和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和印尼都有这方面这个争议啊。那你要算上这就没完了，包括和钓鱼岛和日本等等。那你这样的话，你和你周围所有的邻居都有领土问题，你老拿着你那个历史啊，我只承认我的，自古以来这都是中国领土，那你这跟别人就没法处了，你也不可能变成一个世界大国。在中共这几个领导人里边，明白一点的，相比来说比较明白的，江泽民，在他的任期经过艰苦的谈判，当然包括后边的胡锦涛，胡锦涛是继承啊，主要做这件事的是江泽民。他在他和俄罗斯，包括哈萨克啊，什么吉尔吉斯、塔吉克啊，和越南等等的吧，14个陆地国家有边界问题的，他解决了12个，他和人家12个国家划定了边界的界限。他当时的思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你 90% 他给解决了，如果这个你不解决，你拔不出腿来，你不可能面对世界的。所以说在几个中共的头子里边，他这算是比较明白比较有战略性的啊。九成的事儿都是他给办了，那留了一个什么呢？印度，留了一个不丹， 这两件事儿是没解决了。等到了习近平这儿，那就不是解决边境问题的问题了，那他没有这个战略的眼光。哎，他呢不但坚持，而且还制造了很多，还扩大了很多原来边界的冲突。他就对内茬人那个战略的理解，他是不太一样的。特别是你比如说现在的东海问题，原来还有一个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还有一个啊，中日该好好，别让这颗石头子儿把大局给破坏了，这还都有个说法。你比如说到在南海大量的扩张，花了多少钱把原来的礁把它变成岛，然后呢原来跟美国人承诺我不会咋样，最后上边飞机大炮全安上了啊，他把它军事化，把它作为一种扩张啊，这个到习近平这儿完全和江泽民他们那个时代是截然相反的。当然历史会评价江泽民那时候是不是让的太多了啊，为了这个战略好像是有点啊，这个有点丢东西丢的有点多，有赔有赚吗？这个历史在评估，但是他要干什么我们是明白的。那你要说到南海这块，那南海这块难道就一点我们就没理吗？你这事儿非你怎么说，你要自己说你都是理，那我扩大疆土，开疆斩土，这我本国人当然是支持的。但这东西你生活在整个的世界，你要看整个世界，站在这个角度咱们来评这个理的话，这事儿就两说了。整个南海你画了个九段线，那都是你的，你有根据吗？那都变成了你的领海吗？这个别人是不认的，国际法也不认。这个东西怎么来的？这是继承的日本，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海军接管了什么太平岛、永业岛，当时把日本就布置，他在南海里边他有很多的岛都是他的，当时民国中华民国的海军到那儿去把这些地方都给接了，那顺便把周围的辐射范围也都给接过来了。那时候中国有海军，像菲律宾什么的那些国家积贫积弱，连海军都没有，他也说不上。所以说那时候呢，整个这十一段线我就这么主张了，也没人吭声。也这事儿也不是习近平闹的，到习近平那儿，因为那边什么跟越南那边原来毛泽东他们啊半许半送的，就从十一段线变成九段线了。但是这个九段线也是你自己说的，那周围认吗？全世界认吗？那现在除了你中国人认以外，全世界没人认这件事儿。咱们得站在一个地球村的一个公理上讲，那如果你比如说这地方是我们家的，结果全世界的人都不认可的话，那这件事儿就两说着了。您说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在那儿啊，这因为这件事儿和周边的邻居不断的在起争议、在生事，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是妨碍你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总体的格局和战略。为这件事儿，我认为，那你说这东西啊，你说留给子孙后代难道没有意义吗？那是您这么想。他问题是我们要站在一个国际的角度，站在世界的角度，咱们公平的来评判的话，你自己在那儿画了一堆大虚线啊，然后就认为这一大盆水都是你的了。你这东西把线都画在人家门口去了，离你好几千公里，然后到离人家家只有120公里，您觉得这事儿合适吗？全世界都不认可的事儿，就你认可。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不是说什么民族感情，什么是什么跟中国有仇，不是这方面的概念。咱们要站在一个世界公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的话，这事儿就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咱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认为当时江泽民他们快速的处理了周围 90% 以上的边界问题，从战略上来讲是对的。当然具体做法上他是不是让的太多了，或者是怎么样，那是他个人的事儿，他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是以后的话了。但路子是对的啊，这一点呢，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 来吧，那咱们下边简单说说韩国，咱们关心一下吧，韩国现在怎么样啊？今天又不好，那天涨了点，结果今天又下去了，现在大跌了 4.63%， 又下去300多点，现在还剩6290了。那几天不是还回到什么6600、6500了吗？今天又完犊子了啊！所以说今天还是不好，有这么一个趋势。那是韩国整个经济的基本面，特别是两大龙头企业不好吗？那倒不是。啊，出现这种踩踏往外蜂拥而出，出现这种集体抛售，主要和他们那个赌杠杆赌博和那个是有关的。对这两大企业 AI 的发展，他们那个三星和海力士啊，他们做这个储存芯片，对全世界的这种刚需，这个大家是认可的。而且这两年的风口绝对是 AI，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还是认的。果然外国投资者现在大量的涌入韩国股市，人家来接盘了，人家来抄底来了。礼拜五外国投资者在韩国购买了价值超过54亿美元的韩国股票，创纪录的最大单日的购买量。而就在这一天，本土的散户抛售了创纪录的55亿美元的股票。你抛了多少？55亿。外国人买了多少？54亿。看了吗？韩国散户连续三天大量的在抛售，外国投资者在接。外国投资者一开始看到这股市涨得那么高，有点害怕，人家见利就走。在2026年就在高的时候抛了1100多亿美元，外国投资者就立刻就兑现了，人家就跑了。结果等你这出事了以后，现在回到6000来点，哎，人家这帮人又回来了。大家注意这个整个的这个外国投资者这个敏锐的嗅觉，这非常，当然也很残忍了。一看这个韩国人这帮的啊，把房子都压上高杠杆赌博，这股市一帮傻犊子，人一看说得好，我立刻获利，我立刻兑现，你们玩，等现在你玩趴玩塌房了，整个现在都出事了啊，大家一会儿吓坏了全都跑了，这帮人回来了。好厉害啊，好厉害。来，下边呢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啊，先说第一个，这是日本的一个新闻啊，也是日本现在是日元是最大的问题。金融时报的报道呢，在周五的时候，纽约联储12个联储局之一，受美国财政部的委托，通过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两大机构卖出欧元，大量的买入日元，来力挺日元，这个已经证实了啊，来防止日元进一步的贬值。当时他们是干了这么一把，到底多大规模这个没有。贝森特呢故意漏了一下他那个笔记啊，要买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等等的吧，当时这是个明显的市场操作了。贝森特呢在他昨天他也做了这么一个确认，说上周五确实和日本协调了外汇的行动，来应对日元无序的波动。美方支持日本纠正日元大规模低估的果断的措施，下一步我们将毫不犹豫的参与进一步的联合的干预。川普呢也证实了这个行动，说这是美国向日本释放的友谊的信号。那很多朋友认为，那美国不错呀，一看日本日元跌得不行了，立刻出手相助，这够意思啊。那以前跌的时候美国怎么不管啊？难道现在就因为他是高市早苗，川普才管的吗？不是这样的。他背后的真相是，美国不是为了拯救日本，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美债。怕日本急了，大量的抛售美债，最后来买兑现美元，来买自己的日元，挺日元嘛。所以说要没这事儿，他才不管你呢。 为什么呢？日本在三个月内已经把它国债的持有量削减了960亿美元了，已经卖了将近1000个亿了，现在还剩 1.14 万亿美元。那中国呢？中国还剩6000多亿了，现在已经是美国美债持有量的可以说几乎是这么多年以来的最低点了。这两大都在抛国债在兑现美元，中国在吃黄金啊，这个然后呢，日本是为了拉自己的美元，拉自己的日元。所以说日本呢，这现在情况比较危急，那日本想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为你现在美元的美债的收益率现在高得吓人，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再这么抛，那一般国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说今天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沙特，为什么沙特王储给川普一打电话，你不许打伊朗，为什么？他也提到了美债的问题，你要打的话，那伊朗把我那儿炸烂了，我就得大量的抛售美债回来来修这些东西。川普一看就慌了，别，这美债现在成了川普的一个噩梦，所以说现在有这么一个联合行动啊。另外呢，这件事呢，国际能源署最新发了一个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的电力的批发价格，就是发电厂嘛，下边各个公司的批发价格达到了每千瓦时90美元，1000千瓦时90美元，是这么个概念啊。好厉害吗？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30%。我们在这儿天天给大家说这个新闻，有人说大康你怎么对这件事那么感兴趣的，哦，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你看我们家要烧煤气，我们家用电，那都跟着涨价，全世界谁也跑不了。你想全世界那将近30%的能源都在那儿有个巨大的缺口，不会影响到你我他吗？这都有关系的啊。日本二季度一下涨了 30%， 报告讲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和封锁的长期化，电价会继续维持涨势。他们的预计日本下半年批发电力的价格将达到每千千瓦时105美元，比现在再涨15美金，同比涨幅 40%。 所以说日本的弟兄啊，大家琢磨这事儿一样，你想那边的韩国，这边的台湾，大家基本上程度不同，这件事都会发生了。来，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在昨天的凌晨，在萨马拉州那儿，一个新谢梅基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 Wildberry 野莓的一个大型的仓库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引发了猛烈的大火。这有多大的库啊？ 17.86 万平方米，将近18万平米，您说这大库有多大？去年才弄好投入使用的，是整个伏尔加河流域最大的一个货运的枢纽，现场燃起了猛烈的大火，这大库已经完了。这野莓仓库到现在点名的这种大家伙现在已经9个了啊，现在它有大概17、18个吧，现在多一半现在都被点着了。另外呢，还有这个一些别的啊，在萨拉托夫炼油厂给击中起火，巴什涅夫特乌法炼油厂被击中，恩格斯机场被击中，另外在卡卢加州那儿一个大型的油库被击中，还有什么仓库、雷达什么的等等的吧，啊，这些都被击中了啊，这还好厉害呢。另外，刚刚欧盟的海军以意大利为主的抓了一艘俄罗斯的影子船队的油轮，他换了国旗，但是人家那儿有人脸识别，一看着你就是瞎掰的。你伪装过来的，最后现在好像正在直升机已经上去了，把这船已经给抓了啊，弄不好这船的油啊或者什么把它给拍卖，然后这东西就给乌克兰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另外最新的一个说法说美国啊也没断， 和乌克兰还在讨论转让爱国者系统生产技术的可能性。前一阵川普不是批了吗？结果前两天又含糊了。这事儿，哎呀，也没彻底断啊，还接着聊吧。那您说这事儿有希望吗？我认为下这个最后决心的时候，他还是不敢了。下边呢，我们说说这普京恐怕要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把战争极大的升级。在他国内的一个大的门槛就是他要不要搞全国总动员。那要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全国总动员等于划一个年龄门槛，所有的男性啊小伙子，那就不管你住莫斯科还是啊圣彼得堡，都得去参军啊。那现在还在那儿啊天天莺歌燕舞的这帮年轻人，享受生活的这帮人，对不起了，你就得上前线了。普京一直不敢这么做，一直让那个老少边穷的边疆兄弟们去上啊，那因为死人家就死了呗。但他核心的这几个几大城市他一直没动，那现在就看着他要不要动，现在看着越来越像了。大致的时间九月份啊。美国官员认为普京必须继续在乌克兰的战争才得以维持权力，因为失败将意味着他领导国家的终结。美国的智库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普京将把战争升级不是为了获胜，而是为了他的生存。说现在呢必须要理解普京的逻辑，他的逻辑呢，你看我们经常讲啊，你整个的国家的未来，你现在战场上你也不行啊，各方面对吧，你整个经济你架不住让乌克兰天天派飞机这么霍霍霍。今天有一个最新的画面，他那个弗拉明戈导弹，这火烈鸟导弹飞得很低啊，有点跟战斧导弹似的啊，但它飞得很低，你很难拦截。他利用这个地球的曲率，他不是地球是圆的吗，哎，它这么飞的话，你有些雷达可能偶尔看到它，然后就消失了。它飞得很低，眼看着就奔一个大型设施去，这个导弹掉头往下，一头炸上去。您知道这一弗拉明戈导弹有多厉害？后来有朋友量了一下，跟美国那个校车的长度差不多。您知道它弹头的携带量、弹药量有多少？1000公斤 TNT， 也就是这么一大导弹前半部分有1吨的炸药，让它炸着你好得了好不了。所以说这是好厉害的啊！现在这已经管不了他了，他现在就这么炸，那普京也得干。他不衡量这方面的东西，他是有一个专制政权的生存逻辑所驱动的，也就是我必须要显得强硬，我必须要显得强大，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叙事。特别是在国家受到巨大的压力的时候，他往往不是妥协，而是要进一步的升级。为什么？这并不是他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一旦软弱，美国的政治专家讲，相当于政治自杀。现在军事前线陷入到停滞，我们知道原来那个什么什么那几个利曼啊什么的那几个战略焦点，现在好长时间没他们的新闻了，完全停滞，损失巨大，每天让人家这么霍霍，经济压力现在是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么大个产油国，世界这么厉害的锅炉房，现在到处求着哈萨克斯坦，求着印度啊，能不能卖我点汽油，卖我点柴油，现在就到这么一混成这么一个地步。但是作为他来讲，他不可能因为这个那我就别打了，这就顺应民意对吧，不可能。因为一旦这样的话，他最危险的时刻即将到来。所以说大家不要就把他按照一般的我们的逻辑去思考，他这里边举了很多的例子，说这种专制政权在面临现在这种巨大压力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是一致性的升级。你看萨达姆，那美军都打成那样，都兵临巴格达城下了，他也嘴上至少不服，因为一旦一动摇，内部就会出现重大的分裂，他就趴下了。 所以说越到这时候他那伟大形象越得啊显得异常的高大，他是全国最硬的那个人啊，最战斗到底的那个人。你米洛舍维奇就前南联盟的那家伙，当时让克林顿他们那帮人给炸的都那样了，也不服。叙利亚的阿萨德，你包括以前的像什么希特勒呀，所有的压力越大，他越不能妥协，表现的会越来越强硬。所以说，现在普京就进入到了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个循环，这么一个魔咒。所以说，你说这个可惜不可惜？他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他要打下去。而且他会升级战争，因为只有胜利才是他的生存之道，最终达到他的战略目的，哎，胜利回家，否则的话他回来就没法交代了。里边那帮人那恨不得就千刀万剐了他，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眼下呢那很遗憾了。另外说说国际足联，有几位朋友给我发信啊，说大凯给说说那这个因凡蒂诺这国际足联主席能混下去吗？那今天简单聊聊呢，我看目前还真的够呛。因为现在看呢，我查了一下，没有什么正式的程序能够立即罢免因凡蒂诺。因为他现在呢，那边是中北美、加勒比海和欧洲的两个足协啊，现在是跟他干，但是他拥有非洲足协、南美足协、亚洲的一部分成员的大力的支持。而且倒霉的是我们这大洋洲不光新西兰啊，那还有什么斐济啊，什么所罗门啊，什么什么啊，那汤加啊，什么这些国家11个成员呢，这11个成员都是支持因凡蒂诺的。因为这些小岛他就撒点钱啊，给扶植一下，这帮人拿他就感激涕零啊。所以说这个呢给大家简单说说啊，那还真够呛。欧洲有多少票？55票。中北美加勒比海有多少票？41票。那这不是可以吗？不可以。整个是200多个成员国，过半是106。您想这俩加起来这才96票。您还差着10多票呢。那还有亚洲呢，亚洲内部并不统一。非洲就54票。跟欧洲两人平，欧洲55，非洲54。尽管在世界足球的分量那差的太多了，那但是在举手的时候跟联合国一样，我也是一票。南美10票，大洋洲11票。这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现在说的你眼下干掉他基本上也没什么机会？那啥时候选举啊？2027年的3月，明年3月份就选举了，新的国际足联主席，那他有戏吗？他依然是最大的热门。他还没有失去控制权，现在坚定反对他的大概有90票啊，70票到90票，坚定支持他的啊，这是现在那个 ESPN 大记者的说法，有90票到120票。中间摇摆票有20票到40票，所以说现在支持他的人比反对他的人多，就这么个腐败的玩意儿。可是他给大多数人好处啊，特别是啊所谓的亚非拉啊那些阶级兄弟，他给他们好处。你欧足联生气，你有什么辙呀？但是欧足联有一招可以治他，是你明年还当国际足联主席，我们确实弄不过你。我抵制总可以吧？任何国际足联组织的赛事我不参加可以吧？没说吗？世界杯前八名7个都是欧洲队，另外一个是拥有梅西的阿根廷队，如果没了梅西那个队也那恨不得前八名全是欧洲队，那我们就都不踢了就完了呗，剩下你自己玩好不好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啊，大家还别那么乐观，就这个东西你还很难啊，很难把它给干掉。所以说呢，嗨，这世界上的事儿啊，不如意者是十之八九，这个大家适应吧。说说美国新闻呢，咱们先说经济方面的新闻。那不是说有四大财报嘛，四大企业的财报，这不是说这整个的这一周 Super Week 是超级周。那现在美联储的事儿也忙完了，什么的事儿基本也都差不太多了。那这四大财报怎么样呢？我快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整个先说微软，微软呢，他说的是不错啊，他那个就云端的那个需求极其的强劲，财务状况各方面呢还都可以。公布了财报以后，微软的股价大涨超过 8%。他过关了啊，他是个正面力量。亚马逊呢，亚马逊也可以啊，总营收破了2000亿啊，各方面呢也都飙升啊，这各方面情况都挺好。我看他这个 AI 的资本支出，他一下在这上花了542亿美元，全世界第一。这么亮眼的财报，最后股价大涨了 8% 到 10%， 他也过关了。挺好啊，这俩行。那下边就是谷歌，谷歌云服务各方面也都挺好的，但是它资本开支呢有点太大了，这个是有它的问题了。结果这个财报一公布，股价重挫超过 5%， 这个没过。然后就是小扎那个 Meta， 它的广告收入大伙一看也不行啊，另外呢美股的盈余明显也不及预期。那一看这四大里边最不灵的财报就是它，最后呢股价重挫接近 8%。 所以说四大财报里边这个谁呢，微软和亚马逊人家是高奏凯歌，剩下 Google 和 Meta 这两个呢有点不及格，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马斯克呢也不行了，马斯克那个 SpaceX 那只股票现在我不知道今天如何啊，上礼拜收到了108，连那个发行价都没守住，他整个的个人财富也几乎腰斩。那现在他5-6千亿还是世界首富，但和他原来那10000多亿那就差很多了啊。所以说呢，这几大巨头啊是这么个情况。说到美国呢，那今天最新报的一个情况，密西根州黑客攻击水系统攻击了密西根州的9个供水系统，这还是好厉害的啊！在明尼苏达州，他们攻击了30多个社区的供水系统。他怎么干的呢？黑客呢，他是用远程监控和控制设备的这个系统，他那有一个 OT 系统，然后他篡改里边的控制，结果就导致里边的设备就都停了，他能够操作就让他离线，就不干活了。特别是密西根州这次呢出现对他的净水系统让里边的一些这个电动机啊或者是什么的停止运转，那个净水等于没有实际工作呀，最后那等于水不干净，那不影响人的生活吗？最后还是被人马上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采取手动操作啊，最后把这个东西又都给恢复了。那他这是好厉害，他能使那整个电网里的那些设备停止运转啊，这个呢已经蔓延到密西根州了。那你要这样呢，川普怎么说呀？这也是左叉自己闹的。所以说到现在，伊朗是头号嫌疑，然后呢，伊朗网络介入这件事的症状，整个的特征 FBI 各方面的评估高度一致，和以前伊朗黑客对美国采取攻击的行为模式可以说是超级一致。这一点这现在他们的判断就是伊朗干的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在美国这喝水现在都有点问题。另外说说川普呢，有这么一件事儿了。去年3月份，川普起诉了一个机构叫 Capital One， 就是我给它翻译成中文叫一资本。为什么呢？在2021年，这个一资本关闭了川普集团超过300个银行账户，给关了。那川普和他那俩儿子就声称，你们这纯属是政治迫害。结果这一资本呢，在昨天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公布了一些法庭的文件， 为什么你把川普他们家这300个账户都给关了？是因为我们专门请了反洗钱专家，对这300多个账号进行了审查，最后人家拿出了意见，我们是根据这个关闭了这些账户。他的声明里讲，说文件和原告自己的指控清楚表明，我们是因为反洗钱的原因，是由于反洗钱机构审查了你们这些账户，我们是根据他们的结论和监管指导方针进行了仔细审查，最后我们决定把你关了。这官司你还要往下打吗？我看川普和那俩傻儿子也不敢吭声了，你再往下打我们就把这个给公布了，你们可涉及洗钱。好家伙，这爷儿仨还干这事儿呢啊！那最后呢不敢吭声了，要不然的话这不这赔钱得赔死啊，你想你关了我300多个账户，那我得跟你拼了，那我不收拾你啊。好，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关，不敢原因了啊，现在就到这么一地步。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就在美国的股市市场，期货市场现在应该是美国的盘前期货啊，正式还没有开门呢嘛。期货市场开盘前10分钟，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时间啊。川普呢做了这么一番表述，川普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了一个协议的框架，他讲各方都希望恢复海峡的全面通航，美国因此暂停了原定的军事行动。那个框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那说到和伊朗的谈判，那框架管什么用啊？那具体还得谈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在美国时间周一下午开始。他做了一个宣布，谈判内容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正常航运，伊朗的核问题，地区的安全的安排。当然川普呢没有说这件事能不能谈成，他说我们只是看谈的最终怎么样，这是他的一个宣布啊。然后呢，本来这听着有点跟真的似的，连消带打他又多加了这么一句，有点画蛇添足。他还表示他认为伊朗最终会达成弃核协议。他怎么说上这个了？因为伊朗这不是核问题吗？那弃核吗？哎，他说他又把朝鲜给拉进来了，说美国呢正在以谈判的方式和朝鲜进行对话。你就他妈鬼扯了吗？这个你要说前面那个呢其实也是瞎掰了，这掰的吧还有点沾边，但你突然把朝鲜这拉出来，说朝鲜也要答应弃核，然后美国正在以谈判的方式和他们进行对话，你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吗？所以说这个让大伙一听就一哄而散了，这你这哪儿挨哪儿？哎，但是大家别忘了这个时间节点是在开盘前十分钟，他来了这么一番表述啊，你说有没有意思？那这边呢，那伊朗继续表示我们拒绝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那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这光这么苍白的反驳也不够力呀、啊、哎，伊朗要不是说嘛，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最近他们的行动水平有所提高，结果就在美国股市开盘的时候他们向一艘船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有一艘邮轮在阿曼的哈萨市东北部遭到了伊朗的攻击，英国的海事贸易办公室正式确认了这个事件，这艘邮轮的名字叫 AMBE2， 它在一个多小时前试图在美国的掩护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最后伊朗阻击不听，直接发射导弹，我干你。那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没打着啊，在他的船的前部最后发生打到水里发生了爆炸，那把船吓得也够呛，掉头往回跑。 另一种说法，他击中了这艘游轮的尾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发了一张照片，但是后来现在用 AI 各方面来识别这张照片啊，人们是往上画了一个问号的啊，属于原来我给他们出主意说的这认知作战啊，可能是有点瞎掰啊，但不管怎么说，英国海事办公室认为确实给了一下，他拿这干嘛来操作市场。那说说川普昨天在我们做节目时候发的那个 Taco 帖，前面别说了，说美国已经整装待发，蓄势待命，准备给他一个二战以后罕见的一次打击，那都别说了。后来呢，说中东国家都请求我别打了，别打了啊！最后呢，啊，他决定啊，协议的框架说已经达成一致了啊，协议包括原文啊，立即全面彻底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彻底终止伊朗的核威胁，立即全面彻底，对霍尔木兹海峡是有这样三个定义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基于这个请求，包括伊朗都求嘛，为了世界未来的利益啊，我取消了这次打击。然后他又捎带了一句，跟刚才朝鲜那句话一样啊，说以色列国也与我一道做出了这个承诺，大家都行动起来把这件事儿办成。一会儿我们再说以色列，你跟以色列商量了吗？以色列同意这件事儿了吗？和你一道做出了承诺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在海湾国家巨大的压力下暂缓对伊朗的最新打击，转而寻求谈判，说这个突然宣布是在夜间发布的。川普表示他已取消打击，至少目前是这样，调解人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敦促川普为了潜在协议而暂缓行动。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前已经多次经历过这种情况，毁灭性的打击的威胁，随后声称协议近在咫尺。这次是真的吗？还是总统又一次玩起了 Taco 的把戏呢？该协议显然将为通过海峡的船只建立新的通行模式，但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是否会同意。伊朗仍希望对通过的船只收取费用或通行费，这是美国坚决反对的。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然后他下一篇文章，据报道也是他啊，就在川普宣布暂停行动前的几小时，他和沙特王储啊，本穆罕默德·萨勒曼通了电话，后者强烈敦促他进行和伊朗的对话，说随着战争的拖延，海湾国家显然越来越沮丧，大家都不清楚美国的战略到底是什么，似乎到处都充满了挫败感。这是华尔街的第二篇。第三篇，媒体报道这个萨勒曼沙特王储向川普暗示，如果美军打击伊朗引发对沙特油田的报复，那沙特将通过大量出售美国国债来支付修复的费用。刚才说了啊，他为啥帮日本，就因为怕日本卖国债，现在沙特这儿公开拿这个作为威胁。华尔街日报讲，这个警报在华盛顿引发警铃大作，正值债券市场已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刻。另外说，沙特还威胁，如果川普继续推进，他将拒绝美国进入沙特王国境内的任何基地。这和之前不有那么一次吗？有一个什么自由行动护航，他不让你过，不让你进了啊！这个也进行了这样的威胁啊。川普一看这事儿没法办了啊，他认为这个也是一个软弱的一个结果。另外华尔街日报讲呢，当然海湾国家也有主战派，他说比如说阿联酋，他正在积极推动川普升级对伊朗的战争，从而迫使伊斯兰革命卫队投降，比如说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地面行动。他们认为，如果他认为伊朗不会妥协，除非美国升级行动。华尔街日报讲，消息人士透露，来了，以色列没有受到警告，事先没有被咨询，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从川普那个平台的帖子上得到了打击行动取消了，而且一周发生了两次。华尔街日报讲，川普其实他们的判断了啊，这是他的专家的说法，川普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情报，伊朗也没有求饶，没有退缩，没有提出任何的让步，这意味着无论是什么改变了川普最终的想法，但绝不是伊朗。他讲，伊朗现在知道他控制的海峡，美国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华尔街日报最后这句话，那就是想进入波斯湾参观，你要买门票。写的还挺风趣幽默，他来了这么一句。这是美国这方面的一些说法，看看伊朗，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援引一个伊朗外交官的话，说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正在考虑进行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即使美国不发动攻击。报道称说，伊朗官员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川普的弱点，并准备在必要时加以利用，因为德黑兰正在权衡选项来阻止美国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很嚣张啊，我甭等你打我，我对你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有戏吗？有啊，伊朗在数周，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啊，伊朗在数周持续不断的导弹袭击之后，已经迫使美军从科威特和巴林撤军，将美军重新部署到约旦、以色列及更远的地区。说在和川普交战六个月后，伊朗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使得美国越来越按照德黑兰设计的结构在作战。他讲呢，说伊朗促成撤军的策略是尽可能的将美国逼离伊朗，赶出海湾，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让他们龟缩在以色列和约旦。而即使在那里，美军在最近几周也遭受到了猛烈的伊朗炮火。即使在约旦，现在有数百名有名有号的公众人物签署了一封联名的公开信，要求美国从约旦立刻撤军。也就是你都躲到这儿来了，人这儿当地人也不干，你看那伊朗也追着炸到这儿来了，你走吧。嚣张吧，好家伙，现在把美军打跑了，越赶越远，而且我还要先发制人的打击，见过这么嚣张的吗？然后咱们再说说以色列，据这个媒体叫 KAN， 我叫什么坎，是这个媒体的，这名儿怎么叫不知道啊。他说在本周末，在美国警告即将对伊朗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之后，数千名以色列部队处在最高警戒状态，结果川普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动。以色列安全官员对川普极其愤怒，并强烈批评了这个突然的取消，这已经是本周内的第二次了。他们表示，美国不可预测的决策严重破坏了以色列的作战规则和准备状态。你这逗我们玩呢，我们这好家高度戒备，提高到战斗准备，最后就没事了。报道讲，以色列完全被川普突然决定暂停计划中的打击行动搞了个措手不及。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即使是该国最高领导层，也是从川普的那个平台帖子中知道这个政策逆转的。可是川普在帖子里说了啊，说我们和以色列一块做出了这承诺，以色列说我根本不知道。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最初他们以为川普的声明是欺骗行动的一部分，他们在辨别这到底是欺骗的一部分还是政策的一个真正的转变呢？直到最后评估之后，以色列才知道你确实是不干了，才降低了他的军事警戒的级别。这帮人根本不知道，说整个的决定打乱了以色列的军事规划。一个高级官员愤怒地表示，把所有资源投入到一个战线，然后发现那只是虚惊一场，那真是令人沮丧，我们完全不知道总统的最终意图。 这就是以色列的反应。你看了没有？这是美国的反应啊，然后伊朗的、以色列的，川普个人呢？哎，川普个人发了一个帖子，这帖子的原文是叫贝德明斯特俱乐部锦标赛的制胜一击，他发了自己的一个图片，挥杆正打高尔夫呢，非常感谢所有参赛者的参与，我以70杆的成绩获胜，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与场上的其他人不同，我几乎没有时间练习，因为我专注于很多其他事物。这叫什么？这就叫天赋，我有，他们没有。这就是他这个帖子的原文。所以说呢，折腾半天啊，这华尔街日报一通分析啊，沙特王子打电话了，然后呢这大伙一通忙活啊，伊朗就求了，有一个什么框架了啊，立刻干净彻底的解放霍尔木兹海峡了，连朝鲜都准备契合了啊，这瞎掰了那么半天。就像我们之前判断的，其实从一开始川普压根就没想打。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紧绷的这个周末他自己跑到新泽西来打球了呀。众将官没人跟着他啊，昨天我们立刻抓到了这个动向，所以说早就知道是这出。从一开始他就是虚张声势，从一开始他就在骗人。在这里边伊朗从一开始就不信也不服，现在看好像信以为真的，这里边肯定有以色列，要不然以色列媒体12频道包括那坎那个媒体不会做出那么多文章来。好，把那哥几个气坏了，我们这儿啊成千上万的部队高度戒备耍我们呢，压根儿没这么回事。他们信了，市场也跟着被忽悠了一把，对吧？油价到多少？90以上了嘛，也被忽悠了一把。伊朗那边压根儿就没信，包括我本人，包括我和所有的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大家都没信。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和那帮投资人他们就真的信以为真。说到在战争中进行各种战术欺骗并不是不可以，你看诺曼底登陆啊，我说在加来，我把巴顿将军搁在那儿，然后弄一帮假的坦克什么的在那儿比划着啊，知道你啊，德国侦察机来了，就故意给你展示，然后巴顿上个媒体了，对吧？显示我这个盖世的大将在这儿待着，那诺曼底那儿没事儿，这都是战术欺骗，可以的。但您这都他妈超过十回了，有这么欺骗的吗？您这就已经不是战术欺骗了，您这是故意耍人呢，您这是。你在耍谁呢？耍了半天，那伊朗根本人家不吃这一套，现在就是以色列信以为真，和那帮投资人在里边晕头晕脑的让他们耍。所以说如果要是我们的观众啊，咱们这儿开玩笑啊，如果打一开始您就听我节目的话，您要做油的市场的话，做空石油您是不是得大赚一笔啊？一会儿会给大家讲现在已经降到多少了，从90块多现在已经80出头了吧，降了7-8美金，降了8-9美金啊，你是不是挣大钱了？所以说这东西啊，你得听节目啊，这种战略耍弄，这可不上道啊，这个没层次，这里边丢掉的是个人的脸面和美国的信誉。哎呀，个人他也不要个脸了，关键那美国的信誉大家还要不要啊？您这叫什么呀？你这叫来吧，那咱们简单就说说谈判。那他说那框架长什么样，那是什么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说，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嗯，这不有门吗？那整个提案我从阿曼那边找到了提案的内容，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啊。整个这个提案呢是这么说的，开往海湾去里边波斯湾的这个船只进去通过伊朗那边的领海，出来走南边阿曼的水域， 哎，以后就这样了。两边呢，阿拉格奇倒是认为这还行，但是阿曼这边呢认为你答应没用，因为你说了也不算，我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就那帮啊教卫军们，他们得必须公开发声明来支持这个协议。伊朗管进去，阿曼管出来，是大概这么个事儿啊。现在这有点谈，你这他妈不糊弄鬼呢？因为我既然能管住你进去，我当然也就等于控制了你出来呀、啊。你这就叫刚才他怎么说来着？什么立刻、完全、彻底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完全恢复正常？你这叫什么事儿啊？进去都跟伊朗那儿登记报名，该交钱就钱，然后从那边出来我就不管了。这跟当初的那个就是你管你这边，我管我这边，我把一半海峡送给你还不行吗？伊朗不答应，那现在呢等于在那个后边又退了一步，所有的都归你管，但你只管进去，出来你就别管了。大伙儿您自己品这事儿，这是那么回事儿吗？这个我估计这得多迷糊才能接受这种玩意儿，这就不知道了。然后就是这种情况下，伊朗拒绝了美国支持的最新的卡塔尔提议，否认了以色列12频道报道的说阿拉格奇接受了这个协议，就前面说的这个。他那个教卫那个宗教的那个法尔斯通讯社啊，认为是说这个完全不实，说德黑兰的政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坚持海峡仍处在封闭的状态。哎，不对呀、啊！你说封闭，那前两天我们说不跑出每天有个5条8条船呢，对吧？哎，他后边还一句呢。任何寻求通过的船只仍必须通过授权并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进行协调，除此之外保持关闭状态，它有这么一个条件，我们就明白了啊。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做了一个表示，说德黑兰将与阿曼就海峡的管理达成谅解，但是任何谅解都不意味着海峡将重新开放，海峡对任何未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协调的船只保持关闭，跟刚才说那一样，直到伊朗另行决定为止。他还表示伊朗并没有向美国提出任何要求，并声称川普是因为伊朗的军事实力而自己退缩了。巴盖伊警告称，如果美国实施他所描述的那个愚蠢的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是毁灭性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你这啥意思？你怎么这么大口气？伊朗现在整个把地区已经整合完毕了。前一阵呢，珍珠党有点怂了，不敢干了。因为在伊朗挨锤的时候，当时要求珍珠党去干以色列，对吧？分散他的注意力啊。后来干来着，后来被以色列一动爆锤，啊，珍珠党有点不敢动了。胡塞呢，让你封锁曼德海峡，你怎么不干呢？哎，胡塞一直跟他开价啊，开高价啊，你得给钱给东西我才干。原来呢，一直有点不听组织的话了。哎，前一阵呢，现在给整合完毕了。伊朗现在准备连他自己算上是四路出击，包括前一阵炸沙特、炸约旦，从胡塞那儿开始攻击，从在伊拉克那部分有一片什叶派民兵控制的那么一片地区，从这两个地区都开始进行了攻击。所以说呢，他现在等于是啊，这个是我看啊，从黎巴嫩啊，就是珍珠党，另外也门胡塞，包括从伊拉克，从四个方向我都可以发起反击。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整个地区，他认为我完全可以影响，他现在可以牛到这步了啊。那说说这经济吧，咱们说说这油价和股市，我给快速的咱们刷一下啊。现在布伦特原油现在降了 4.72%， 现在是83.78块。 在上次关门的时候是90啊。WTI 原油呢跌了 5.34%， 现在是80.15块。股市，美国的股市现在是期货道琼涨了271点啊，还得没说吗，还得听我们节目。如果呢知道这场战争打不起来，周末没事的话，那盘前期货您也会有所斩获呢。现在是52755，标普呢也涨了43个点，现在是7533啊。今天日本跌了，刚才跌了甚至更深，跌了1000多点，现在是跌了1067，现在是63285。上证指数跌了17个点，不到20个点吧，现在是3814。韩国呢应该还没戏，刚才给大家说是跌了4点多，现在稍微缓上一点了，跌3.79%，现在还是6345。台湾股市呢，台湾股市今天还可以，涨了不到1%，现在是43539。好家伙，前两天热闹的时候还剩4万零点，现在又涨回3000多点来，真可以啊。另外说说十年期国债，还是很高了，跌了 1.03%， 现在是 4.696%， 大数 4.7%， 还是很高的。30年期国债呢，我刷一下啊，跌了 0.7%， 现在还是 5.238%， 还是比较高的。美国的今天的全国的平均汽油价跌了不到1美分，现在是 4.096。柴油没变，还涨了一点点啊，现在是5.36块，5.364，昨天是5.362。海峡呢，还是那句话，它是你跟他拿许可证呢啊，在他批准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出来的啊，这还可以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4小时总共有19艘船通航，10艘出来9艘进去，有所增加。之前呢都是5个8条船，都到这个地步，因为压的太多了啊，结果这天呢一说不打了，对吧，大家也放一个松一口气啊，一下上升到了19。曼德海峡呢，那边也相应踏实了嘛，一下有约40条船，也就是20条船出来20条船进去，这个呢已经摆脱了之前那个低谷。前两天那就很低了，前两天19条船，什么20多条船，现在到了40，这个呢已经稍微有点恢复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劲头了。说说今天的评论，先说第一个啊，这是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大记者，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现在每个人都对川普火大，这是翻译过来的啊。他说沙特和卡塔尔对没有和平，迟迟没有和平感到火大，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这是主战派啊，对川普过于温和感到火大，以色列对川普突然取消今天的打击行动感到火大，伊朗呢也对威胁，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感到火大，说全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到现在你还得看伊朗脸色呀，感到火大。而美国人呢对这个高油价也感到火大，汽油平均价4.1块，柴油5.3块，受得了受不了。另外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对现在川普在伊朗整个的这种受挫也感到非常的火大，大家都感到很屈辱了。这位专家写，当每个人都感到火大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真的搞砸了，所有人都不满意，哈，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有一位专家，这是更厉害了，这是前北约最高盟军司令克拉克，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啊，说这场战争对美国，现在对美国霸权来说，已经是生死存亡之战，没有任何的退路。说这已经不再是关于伊朗的问题， 而是关于美国是否继续保持全球霸权，还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力量在实时崩塌。停止已经不是选项，这是现在正在划定的硬底线。这是前北约司令，那这位克拉克什么状态？典型的华盛顿鹰派，也就是在美国上层，这是个大鹰，直接现在告诉你，如果在这儿，咱们刚才看了吗？《金融时报》报道，你的美军基地跑的都没影了，已经退到约旦了，让人追着炸到那儿，最后人家当地人走吧，那人都发公开信，都不让你在那儿待着了。那在科威特的基地呢？那在巴林的基地呢？那早就站不住了，那就肯定不行了。所以说，你要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把中东就给丢了。那这帮人不干，这是生死存亡之战啊！这是两位专家的说法，下边说我的说法啊。那你说鹰派也罢，鸽派也罢，谋略派也罢，行动派也罢，不管这各有各的道理，我认为呢，这些道理川普都懂。从各个角度的分析，我认为大家分析的也基本都到位。川普很清楚目前的处境和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多智库，那么多参谋，看到的东西比我们多呀，他当然都很清楚。但现在川普缺乏的是 all in， 压上去的这个勇气，他没胆儿。说到来回来去的拉抽屉，来回来去的最后通牒，最后又 tackle， 我倒不认为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习惯，就是这么无耻，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在他做各种最后通牒的时刻，他当时可能真认为我就应该这么做，那时候血气上涌，我就想这么做。但到了那个时刻，最后滴答作响，最后来临的时候，真要把那些想法、情绪啊，当时的愤怒变成行动的时候，他就怂了。所以说，他缺乏的不是主意啊，不是各种各样的方法，他缺乏的是最后时候压上去的那种决心和勇气。他不敢最后拼上去，他害怕面对后果。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是对伊朗，你看他对普京、对习近平，包括对那些怂的巴西的卢拉，人家也不怕的。那阵对那个哥伦比亚那佩德罗，对这些人的时候，只要这些人敢跟他拼命，你看了吗？川普最终都是妥协的那个。我们过去老一句话，你这不两句吗？一个是屁股决定脑袋，对吧？你坐在什么立场上，你自然就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价值观。你比如原来穷鬼的时候，你是一社会主义者，我希望人人平等。当你后来你40岁以后，事业小有所成啊，你混进了上面那 20-30% 的时候，那时候你强调的就是个人自由了，你就不会再强调平等了。我凭啥跟你平等啊？我一路辛辛苦苦爬上来，我跟你平等，凭啥？他就变成一个保守派，他就立刻就变成一个右派。所以说，屁股决定脑袋，这是随着你的个人的位置、看世界的角度和价值观，完全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啊，这真理式的一种结论。另外一个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最终的命运如何，跟你这个人的个性有决定性的关系。所以说，你说到川普这个个性，他做别的事儿，做生意啊，或者是怎么样，他成不成功，这个我无法评价，我不了解。但是就在这场现场直播的战争上，这个人的个性，以前一直讲嘛，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怂货。性格决定命运，注定这个人拿不下这场血腥的战争。人家是跟你拼命啊，你把人二哈他们全家都杀了，人家什么仇啊？这事儿是跟你拼命的，这拼的是百年国运啊。如果人家真能把海峡抢下来，把那帮逊尼派封到里面，人家拿下了，这对人家来说生死攸关啊。 对于你来讲无非就是赢和输，对人家来讲那是生和死啊，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绝对跟你拼命。可是你这么个欺软怕硬的性格，你又不敢往上赌上去，不敢跟他玩命，那你拿不下来，最终的结局就是灰头土脸的回家。可是回家你交代得了吗？那两者相权，你看这边跟我玩命，回去呢无非就是挨骂，那这两者之间你说他最终会选择什么？我相信他最终会选择挨骂。所以说现在说到这场战争，不要说谋略啊，你说大康你还给他出主意，对呀、啊，那主意说白了也不是我出，都是明摆着的一些事情，这也不是说我比别人高明，他周围这方面的智者智库有的是，有的是，他非常清楚，他不缺主意，他缺的就是最后的这一下，他敢吗？他不敢。所以说后边啊，咱们就别再说战略了，从这次认怂基本上咱们可以抓到这个人的性格轨迹了。我抓到了吗？伊朗人也抓到了。好，现在敢跟美国要先发制人，有人管没人管，这帮人现在要造反，现在已经到这地步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这还是8月1号的数据呢啊！今天咱们晚一天跟大家聊吧，本来这应该是昨天的事儿啊，咱们今天聊吧。每月月底国家统计局都会对制造业发一个描述性的指数，那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那这个来描述制造业到底是扩张啊还是收缩呀、啊、是好啊还是不好啊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七月份的 PMI 比上个月大幅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跌回到了 49.2%， 上演了一次猛烈的回落。那有人说了，这是不是因为放暑假天热啊？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大热天，建筑业可能它的活动的量可能会有所减少啊，天太热嘛，啊，各种各样的因素了。但是相比而言，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啊是比较淡的。七月份那 49.2， 2023年当时疫情刚结束，那时候还有 49.3 呢。2024年 49.4， 去年七月也有 49.3。也就是和过去这几年的七月份相比，这个七月份不但不热啊，反而更加的冷。具体看，从企业的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的 PMI 全部沦陷，大型企业和上月相比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中型企业下跌了 0.8 个点，小型企业也下跌了 0.8 个百分点。小型企业的活跃程度 47.4， 离那个50的那个零点，那个荣枯线吧，那个越来越远了啊，差的是比较远的啊。小型企业现在越来越不行了。这是从大中小企业类型，那从各种分类指数上看，决定这个制造业 PMI 的五个大的指标：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人员就业，还有供应商的配送时间，这五大指数全部同时回落，全部一下都不行了。生产指数比上个月跌了 1.5 个百分点，表示制造业生产活动显著放缓。新订单指数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大的，表明制造业市场的需求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就业人员的指数稍微涨了 0.5 个点，但也只有 49%， 也处在这种收缩区，是这么一个概念啊。首先啊，刚才说的制造业这五大指数全都不行，制造业趴窝了。那说到建筑业呢，建筑业也不行，建筑业是大幅回落。建筑业回落呢，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整个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的下降， 没投资哪来的建筑业？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 5.7%， 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罕见的半年，它是半年度的嘛，投资的大收缩。其中国有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 2.3%， 民间投资大幅下降 8.5%， 特别是在6月份那个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大幅下降了 11.2%， 就是越来越不行。投资的不行就导致建筑业的景气指数大幅度的回落，也就是在7月份建筑业一下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还剩 47% 了。也就是2026年前七个月的建筑业的 PMI 和去年相比是全部低，而且是创了有这个 PMI 统计以来的历史同期的新低，创了历史最低。那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已经完犊子了嘛，已经不行了。而且呢，现在投资它不能再干铁公鸡了，再建楼堂馆所，再修高速路，再修桥铺路，那没地儿修了。那你没说吗？新疆、贵州那边那么好的路，半天都过不了一辆车。严重的过度建设已经是没地儿可修了，所以说它投资也不搞了。那整个建筑业的 PMI 创了历史同期的新低，到这么一个程度，建筑业死了。那现在关键是没有订单嘛，建筑业的新订单和上个月相比急剧下降了 6.2 个百分点，收缩到还剩 40% 了，现在已经是衰退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建筑业的从业人员和上个月相比也掉了 1.4 个百分点，也剩 40% 了，50% 是平啊，现在已经严重的收缩，所以说建筑业基本已经没指望。那下边服务业呢，按说放暑假了，服务业应该有啊，那旅游的季节嘛，大家串来串去的，结果服务业也不行，和上个月相比大降了 1.1 个百分点，远超2024年7月当时呢也没降到这么一个程度啊，2025年7月都不是这样，结果今年的7月份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为什么不行了呢？主要是订单大幅度的萎缩。7月份的服务业的新订单指数和上个月相比大跌了 3.2 个百分点。为什么？服务业直接面对消费，你不消费当然就没有新订单，没有新的需求嘛。因为整个服务业市场的萎缩，从业人员的指数也比上个月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现在还剩46，所以说服务业也不行。那很多朋友讲，那经济现在已经都基本停滞到往下掉落到这么一个程度，你那个什么15-5规划，你那玩意儿也没用啊，那经济现在是没有动力啊，现在这没有政府投资，没有这个往里边砸钱，政府不砸钱的话，等于那经济现在就在自由落体啊，这受得了受不了？结果五中全会你要整党，你要搞党建，你不说经济问题吗？不说，他们认为现在没事儿。这不这两天嘛，给美国的回复，给欧盟的回复都是这样，我们经济挺好的，我凭什么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啊？我就是出口，我们做的没毛病，我不会改变的。弄得美国和欧盟现在一点脾气也没有，跟他干还是不干，他们自己也搞不定啊。那在这里边呢，有一个重要的指数，也就是制造业的供求平衡指数，这边供那边求，它有一个平衡指数。平衡指数是零的话，那就是供需都没毛病啊，都挺好，这是最理想的。制造业的供求平衡指数6月份的时候还行 0.4， 这不挺好的吗？结果到7月份扩大到了 2.9， 是什么概念？也就是供的很多啊，求的很少。现在这边跷跷板，这边是 2.9， 那边呢就下来了。建筑业的平衡指数六月份是 5.8， 这边多啊，这边产能巨大，那边人都不买房啊，没有需求。结果在七月份猛烈扩大到了 17.2， 产能这边，刚才从业人数什么各方面开工率都在大幅减少，这边 17.2， 这边就是不买。服务业呢也一样，原来的平衡指数是 4.1， 这边比那边高 4.1， 在七月份大幅扩大到 9.1， 老百姓不消费，没有需求，所以说都是这边巨大，而那边逐渐的在萎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经济呢，咱们用统计局，这都是改后的擦胭脂抹粉之后的这种数据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这种趋势来。所以说现在经济呢一点就靠着政府投资，政府呢往里边砸一笔钱，经济就往前动一动，它是个投资型经济。或者出口型经济呢，现在那边啊，你这两天有新闻，过两天给大家总结，美国跟越南现在急了，你那儿大量的转口受得了受不了，现在美国派人到越南去了，现在是越南配合美国的检查人员到中国工厂里边开大库开集装箱，到那里边验货，看看你是不是贴商标啊，这是在这儿公开的做转口，现在都急了，那 40% 的那种转口关税这次是真的要兑现了，美国已经受不了了，一个越南一个新加坡两边现在是重灾区，那什么新加坡了，越南和墨西哥这两个已经全面开始了啊，过两天跟大家咱们总结这个，你出口也弄不上去了。所以说呢，现在整个啊，中国经济大致的样貌是这么个情况。来，咱们上面另外把那课也给补了吧，咱们简单评论一下。中共呢开了一个81招待会啊，你从人日啊，包括新华社看到那个照片啊，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觉。你看81，这是共军的一个就算是他的生日吧，99周年。一般来说呢，很多军队你也都有自己的纪念日，对吧？纪念日的话有阅兵的啊，有缅怀先烈的啊，我们之前的那些英勇的将士们为国流血流汗啊，其实那时候很多都把它在公墓里边各方面举办啊，有开这开那的。我看了这么多的军队自己的节日，中国这是独一份，就是这么多年一定要摆大桌要吃饭，也就是所有的高级将领和嘉宾一个一个的桌摆他们 N 多桌，然后大家围着那饭桌子，中间摆着酒啊，一人一盘子，一开始是不能吃了，一开始呢哎，国防部长上去讲讲话，然后这就是一吃喝大会。为什么你这么一个郑重的一个纪念的节日，为什么这是干嘛非都要吃呢？很多咱们中国人的，我不知道这是个啥文化，这么多年了那个饥饿文化还没改过来吗？什么场合呢都是以吃喝为这个载体，为这个平台啊。之前我是批评过的啊，你说在美国那帮所谓的海外民运，你说呢我们又开会了又怎么样，最后呢大家一照又他妈吃呢，一个一个喝的脸红脖子粗的，然后在那儿啊就在一块合影一块照相，为什么一定非要吃一块喝呢？我是有点弄不明白，因为那是一个非常不正式的一个场合。你比如说你要是国宴呢或者是什么那还好，你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生日的一个节日啊，就咱们变成一吃喝大会，就这点子出息，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结果这次呢，那你在人民大会堂八一招待会吗？啊，北京大会堂了。那你办这招待会，最后一看这规格和以往相比就不太高。以往呢，对吧？国防部长本人他是个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嘛，党指挥枪嘛，他本人是军委委员。所以说呢，在座的有好几个军委委员， 啊，甚至呢有军委副主席啊等等的这些人啊，军委委员主持会议，你比如国防部长，我是军委委员，那和他平级的甚至是低一点的大家都来参加啊，军委副主席可能就不来了。可是呢这次呢就连一个军委委员也没有。为什么呢？这董军呢，因为他是个疑似腐败分子，他是侥幸过关。这么一个国防部长呢，他既不是军委委员又不是国务委员，可以说在级别上他是历史上最低的一任国防部长。那由你来主持会议，那现在的军委委员就剩一个张成民了，因为那军委里边七个人里边除了习近平和张成民，剩下的人都让习近平给办了，那张成民是没法来参加，因为你我这级别太高，你们级别太低呀。所以说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没有军委委员的这么一个招待会，大家呢搞了这么一个吃喝大会啊。所以说哎，我这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吃饭呢，你这郑重的一块，你看人三胖人家召开大会还在弄一帮歌舞团的，对吧，在那儿歌颂先烈，三胖跟着掉几滴眼泪啊，大伙呢一块看场演出也行啊。哎，我就弄不明白啊。那你说为啥都不来呢？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腐败。你看习近平军改之后呢，现在用的这些人都是他自己人。你说这些人因为对他政治不忠诚，或者是跟他个人有什么问题，我认为那都不是主要原因。习近平认为对他最大的背叛就是你们这帮人，我亲自提拔的你们，你们也腐败，这是他不能容的。啊，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嘛，所以说呢，他我想呢，这个造成所谓八一共军过生日，最后呢台上这么萧条，这么肃杀，应该呢主要还是腐败的问题。这里边《华尔街日报》大概给做了一个归纳啊，那他过生日嘛，咱们看看这支军队腐败成什么地步。军委七个成员，五个被撤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了。然后从习近平2023年什么人民代表大会这届人大以来，36名军方代表被罢免了人大代表的资格，占整个军队代表团的 13%。 本任期被罢免的，就是从头到尾啊，在本任期被罢免的人大代表中，军队代表团占1/3以上，远超其他代表团。被习近平亲自晋升为上将的81名军官当中，至少有25人已经被双开，已经被立案了，就是已经成为腐败分子，已经啊这判刑了。华盛顿智库的研究，2022年以来大约100名高级将领被免职或消失于公共视野，涉及到解放军领导层超过一半的职位，说这种程度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说现在有36位上将和中将被正式整肃，另有65名高级将领失去踪影，疑似遭到整肃。解放军176个高级领导层的职位中，超过52%的人受到波及。习近平执政快14年，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打造的这支所谓的现代化军队，他自己亲自挑选选拔了一批批的高级将领，结果一半以上大部分都落马啊，最后包括张又侠。所以说军队的，你说是不是因为都啊反对他个人，或者是不服，或者是在底下谋求军事政变，我都不相信。那习近平他自己打自己的脸，这都是你用的人啊，你自己当着全国人民打脸，你怎么着，那实在是腐败到了不可忍受的一个地步了。甚至现在有的还在啊，对他好像还比较忠诚，其实也腐败了，看着你还忠我的面子上，我可能还饶了你了。所以说整个这支军队腐败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在人们的认知中这是前所未闻的。 至少到本朝是没有过的，是没有到这么一个地步。原来是有一些小的特权，但是呢，这么大面积的被因为腐败问题被连根拔，这个是没有过的啊。这个是到了一个原来了，是其实是都有了，就是原来江湖他不抓嘛，特别是胡啊，他也惹不起他们啊，所以那时候呢，那买官欲绝，卖官欲绝，那这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一个团长50万，一个营长30万、20万，这都明码标价了。当时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到现在呢，整个这支军队啊，99年之后已经腐烂腐败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说到习近平对军队，应该说打得不可谓不狠，抓的不可谓不严，但是呢，他依然迈不出这个死循环。这个死循环在江、在湖，包括到他这儿，他依然迈不出去。简单的给大家说说啊，你说这次国防部长董军这里边重点强调，这里边提了3次习近平，这里边讲听党话、跟党走、全面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建军等等等等，这里边都是重点重点的要强调的，特别是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是军委负责制了啊，是军委主席负责制，也就是全军对军委主席负责。现在已经不是共军了，原来是党指挥枪，现在是军委主席指挥枪，是习指挥枪，现在这已经突破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说到所谓的过去这个死循环，原来毛邓的时候呢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毛邓呢都打过战争嘛，军队呢这些人啊都知道，他们至少是专业人员，他们能够领导战争啊，能指挥打仗，所以说呢，那都是过去的统帅啊，这个呢在军队来讲还是比较顺的。你比如说你要让我去当一个医院的院长，那您以前干嘛的？以前我是商场里边卖东西的，你这挨着都不挨着呀，你至少在医院里边，比如说要当一个领导职务，你至少是专业的业内的人士吧，你这说的也都是专业的话，对吧？你做出的决定各方面也都不听，不会太出圈，对吧？你至少是个业内人士。但是从江泽民开始就不存在了，因为江泽民没管过军队，之后的胡锦涛包括后来的习近平都没管过军队。后来他这个就剩了大家呢，原来是通过威信威望啊，业内人士领导啊，大家呢都比较信服。等到江的时候，就是官来领导军队了。为什么我领导你？因为我比你官大。那军队对你的服从，就是因为你官大，不是从你的业务上，不是从你的专业，也不是从你对军队的理解各方面，不是从别的，或者是历史渊源，那都不存在了。也就是从这儿开始，那个怪圈就开始形成了。也就是一个完全不懂军队、没有任何军队根基的人，要去领导这么一支啊，原来山头林立啊，历史渊源复杂啊，错综关系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这么一支军队，所以说那时候就开始，他们就设立了这么一个怪圈，也就叫负责制，实际上就是控制，是这么一个逻辑了。所以说，越是这种人，那我要求强调整个的军委主席负责制，责任是无限的，但他手里大概也只有两个工具，一个工具是什么呢？用人，高级将领的任命必须我亲自来，这就是习近平每次捧着那个死脸，人家那儿呢来个上将啊，也现在看很多朋友也都注意，他挑的上将怎么一个比一个个矮呀？还没他个儿高呢，有点武大郎开店的意思啊。然后他歪着个脖子啊，耷了这个脸给受那个勋啊，也任命一个一个的上将。这个人事权他一定要拿着，因为他不能给别的副主席，不能给别的下边的司令，因为那样马上就会形成山头。 为什么呢？在整个军委里边，就他不懂军事，下边的都是军队里出来的，哎，人家符合前面的那个循环，人家懂军队，懂业务，而且呢，在下边是一路干上来的，下边有一帮啊，这个原来的旧将，原来有自己的班底，就他没有。所以说为什么老是强调我是负责制，因为他不敢让那帮人负责，一负责的话立刻就形成山头，所以说必须所有的人事权在我这儿。第二，强调忠诚，我又没战功，我又不懂你们这个，我又没有任何资历，那我只能拿政治忠诚来要求你们。所以说在中国军队里边，因为上边的这傻帽啥也不懂，又要呢把它变成自己的私家军，最后呢整个这支军队，这尽管现在鸟枪换炮了不得了了，现在在装备上有点现代化的意思，但是这支军队的主旨远远的没有走到现代化，自上到下都是用政治忠诚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那你能不能打仗啊，有没有战力啊，这事儿先放一边，哎，政治忠诚就从原来，从清朝，从明朝，从那时候一直，其实这支军队都是这样的。你忠还是不忠，这是一个军队的最高要求。所以说从这儿开始，他这个死循环呢就出不来了。越强调主席个人负责制，这主席就越不敢放权，越不放权，我就越要频繁的调整清洗这些高级将领。为什么？防止你们某人做大，你们比我有业务啊，你们比我有部下，那不行，我就得来回折腾你们，就导致下边的这些将领人人自危，最后原来的专业素质啊，个人的那种啊，战争的各种的素养，没戏了，那个不重要，都让位于让上边那傻帽。政治忠诚，我要做政治表态，所有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整个我的具体的战斗力，具体的凝聚力，我的指挥能力，这个反而不重要。这件事儿那无所谓，政治忠诚这件事儿是最主要的。你这方面你更厉害啊，你能指挥打仗，你更明白，在底下大家都服气，那主席更不放心你。下一个清洗的就是你。所以说他就掉入到这一个死循环，我就强调个人负责制，紧抓权，所有你们有可能成为山头的，那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忠于我，只要你那个位置稍微有所膨胀，哎，你让大家都认可啊，你这威信声望都挺高，对不起了，威胁到我，办你，你对我忠诚我也办你。你看江泽民手一松，郭伯雄、徐才厚突然形成了两个独立王国，形成了两个集团，最后没办法了，那胡锦涛也惹不起他们，也不敢管啊，最后到习近平上来，最后把他们给平了，然后再成立自己的，结果发现自己的，因为你用的人一定是专业人才，一用专业人才这方面就比你强，他就比你能有威信啊，他就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小山头，你看着就不踏实，你就得办他，这是一个典型的死循环。第一次反腐呢，当时军改啊，把七大军区全打散了，各大总部都给平了，然后把江湖时代那徐啊、郭啊这些山头都给拍平了，那个全军很多下边还都挺支持的，大家觉得还都行，然后新的这个认为这个循环被打破了，结果呢到他自己用的什么副主席啊、国防部长，所有的这帮人，结果大家一看跟原来一样啊，这不还是那个山头吗？你想习近平连敬礼连左手右手都分不清楚的一个人，他懂现代化战争吗？他啥他也不懂。所以说呢，他只要你在下边干的还行啊，有点有两下子，那都是对我的不忠诚，都是对我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说呢，在这儿啊，他现在还是用反腐的这把刀，逮谁砍谁。 但是这件事儿也杀得人心离散，现在大家不是什么怎么打台湾怎么打仗的问题，现在大家都是唯唯诺诺谨慎表态啊，天天就什么两个坚持四个维护啊什么的，俩维护四个坚持什么的，天天就跟他胡说八道那些东西，天天小心翼翼看他的脸色，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呢，整个你出不了这个死循环，还在这儿强调你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整个这支军队就永远也踏实不了。当然呢，在这个死循环的范围之内啊，作为周边国家，特别是台湾，心里边呢大概是要踏实点啊，踏实点，这还稍微好点。你作为现代职业军队，专业能力、战术素养、联合作战经验、你的指挥能力，所有看的都是这些东西。可是在中国的军队里边，政治标准、对党忠诚、听党指挥，这是中国军队所要求的最高的素质。所以说这支军队还停留在那种家军队、私军队，还是停留在那种不能叫封建时代，不叫皇权社会，那时候对军队的基本要求，那时候有枪就是草头王啊，不都还是这套逻辑吗？所以说这个拿着洋枪洋炮也不是现代化军队，作为习近平的玩的无非也就是过去像朱元璋啊像等等这些人玩的同样的那种把戏，所以说他还在这个循环里边，这是出不来的。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国际足联可以说是最腐败的组织，而且在法律之外，欧足联最好另起组织。欧足联在世界的地位无与伦比啊，欧洲足球啊是无与伦比，对。所以说现在呢，他这个联合国不也是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吗？那三四十个发达国家现在呢，让那帮黑哥们儿，让那帮亚非拉弟兄给管着，一投票人家票多呀，你少啊，那你没招啊，你等于这联合国被那帮人所劫持了，那你说怎么办？这国际足联一样一样。Alex 上川普明目张胆的 low， 估计是美国大多数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是贪污腐败，从来没见过这么干的，也处于懵的状态。哎，那就看11月份了，那就看11月份中期选举，美国老百姓能不能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来想象中的那个美国依然还在。 COVID 20啊，说美国国债好可怕，外部持有人持有美债太大了。我不知道马斯克现在怎么对这件事就闭嘴了，你当初捧川普上来花了两个多亿，不就是想干美国国债吗，让美国国债开始往回收吗？结果现在这又搞出一万多亿来，现在正式突破40万亿。王明说以色列管播公司看新闻啊，说以色列官员对川普再次取消打击感到沮丧，这是本周内啊，刚才说了啊，这个呢跟我们说的那个基本是一样的。对岛三六条纪念的东西不一样，别人纪念的是流血牺牲的军人，我党纪念的是打江山做江山的成功。为什么非要吃饭呢？为什么非要一桌一桌摆桌席呢？这也太土鳖了，这什么玩意儿？这个世界各国有别人这么干吗？我真的是我没见过啊，反正至少我没看着国军那边或者是一到这样的重要的纪念节日，其实大家都很严肃的，要不然阅兵，要不然怀念过去流血牺牲，哪有摆一大桌子大家推杯换盏先吃他们一通，这什么路子呀？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